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法国总统的大选。5月7号的时候呢，法国总统大选呢进行第二轮投票，那跟一般所预期的一样，也就是中间派的马克宏胜出啊。那这次选举到底该怎么解读，或者我们该怎么看啊？那么西方的评论，大家认为说这是全球化对抗民族主义，过去对抗未来，开放对抗封闭的一个选举的几个，那么双方几个呢那个政策的一个反差啊。但马克宏为什么胜出啊？马克宏当然是中间派的对象，他一方面主张说他还是要注意社会的福利，但一方面他还是亲商啊，就是并没有反商，他也主张留在欧盟里面。所以当然马克宏当选了以后呢，欧洲国家大家都松一口气。好，我们以前也讲过，那么法国跟德国本来就是欧洲整合的双引擎，那如果法国的引擎忽然停熄火了，那这个欧洲整合呢，它的整个前途堪忧。但如果单就这个选举本身来讲呢，那么一些评论从几个角度来看，它代表了法国的一个政治文化，那么它也可以看得出来呢，马克宏的他本身的一个政治技巧，以及呢法国人民对国民阵线的一个害怕。从法国政治文化来讲的话呢，那么法国的文化基本上他是想改变，法国人很愿意改变，但是很怕民粹，所以想改变又怕民粹的情况下，当然那么他们投马克宏。但很多人说投马克宏的原因呢，是因为要阻挡马林勒班出现，也就是说我不见得支持马克宏，但是我没有选择，我如果没有选择不支持马克宏的话呢，马林勒班就会出现，那他一出现的结果呢更令人堪忧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法国政治文化。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呢，马克宏他所展现的冷静啊，以及他碰到的很多重要的问题的时候呢，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时候，他的那个决策啊有条不紊，他非常冷静，然后这样做决策的风格跟法国人传统上对他们领导人的一个期待是相吻合的，所以他符合法国人的一个期待，而且又能够抓到法国人他想变但是又怕太大的一个巨变的这样的心情。所以这是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从这个怕他对国民阵线的害怕，这个就有两种不同的评论啊。那么有的人的评论是说，你看这个马林勒班的这个得票，他的得票呢虽然他失败啊，但是他的得票是比以前那么上一次选举时候是多了很多，所以可见呢，像比如说蓝领啦、感到挫折的这些工人啦，那么这些这个票数是还在的。所以一般人讲说，如果马克宏上来之后呢，你的失业率仍然维持那么高的话，那么这个极右派的这个势力啊，随时可能会反扑。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不是说马林勒班的他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极右派啊，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这个政党呢，过去是跟纳粹合作过的，或这种极右派的这种声望，但是过去声望并不好，那是他非常极右派的这种过去声望，所以马林勒班从他爸爸开始呢，就是想洗刷他们政党过去的这种不好的一个声望，所以对他来讲呢，他所有的政策，其实只是为了漂白他们的政党。啊，所以有另外一派是这样讲法，说其实，这是为什么他永远没办法执政的原因，因为一生执政，人家就想到过去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政策，极右派的一个过去的历史，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执政。马林勒班自己也讲，他本来也觉得说他的这个国民阵线只要没有获得40%的选票就算失败，所以这次呢，虽然他选票增加，但是还是没有跨过40%的门槛。所以这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总是反映出一件事情啊，不管是对这个政党或者对右派的民粹，总是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老百姓对国民阵线是害怕的。那第三个马克宏成功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他个人的政治技巧。他39岁的年纪，可是他政治技巧的操作却非常高明。比如说当他发现本来在欧兰德总统的那个里面做官呢，他发现社会党的声望呢逐渐越来越差，所以他干脆就辞官的表示就跟社会党呢划清了界限呢。所以第二呢，他也不参加社会党的这种内部的这个初选， 因为他晓得党里面有非常积极的一些人，很活跃的分子，他们喜欢更左派的一个候选人，那不会选他，不会选他，所以他想说，那我干脆就自己出来组党，我不参加你的选举。然后呢，他选择走中间路线，中间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他重社会福利，但是呢重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当然你左派的人呢，左派的就他是这种极左的人就攻击说，其实你看马林乐班呢跟这个马克宏没什么差别啊，没什么差别，因为他们都是支持自由市场的，都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啊。所以当时这种受到全球化挫折的情况下呢，很多人第一轮呢就一半人几乎也是反对马克宏，到第二轮呢那个票才回来。票再回来，其实就是因为要阻止马林乐班，所以马克宏票再出来。所以我如果回忆一下，他其实运气也不错。四个月以前呢，他在整个排名里面，在这个候选人里面，他才排第三呢。要不是说右派的费翁啊，共和党的费翁啊，他出了说所谓空饷门，空饷门就是他太太了、小孩了，那吃皇家粮饷、吃公家粮饷，结果呢没做事儿，没做就是吃空饷。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在整个人民觉得你错换的形象，或者你这个不公不义啊，这样的情形造右派的这个候选人呢，他的声势大跌，这样的马克宏才整个窜起来。所以他当然有运气，他当然也有他的政治的一个技巧，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判断，他当然也抓到了法国人的一个求变但又怕大国变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当然也抓到了人家对极右派的这个不放心，所以这几个东西加起来呢，所以造成了马克宏今天的出现。可是一般都分析，你当了总统以后，你下一步呢，下一步国会必须要掌握，国会如果不掌握的话，那你这个政策可能还是推不动，政策推不动的情况下，现在人很容易失望的，选出来个总统一年内如果没有什么好的政绩的话，这个失望就会冒出来，当失望逐渐浮现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政治明星到底能给法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当时我们要看。但眼跟前起码一次一个好事，就是起码阻挡了极右派上来，让欧洲其他国家内部极右派都蠢蠢欲动的这些国家呢，大家这个领导人呢都松了一口气，起码那么黑天鹅没有乱飞，先稳住了欧洲这个情势。另外一个选举呢，我们要看的就是韩国。韩国在5月9号呢，那进行总统大选。那我们晓得，那是因为那么前任总统朴槿惠因为他被弹劾下台了以后呢，所以才有这次总统的这选举。那总统选举，这次选举的合格选民有4217万。4217万，在5月4号、5月5号的时候，我们就提前投票。有些人可以符合提前投票的呢，提前投票的就1107万参与提前投票，所以一般估计5月9号的投票呢，大概投票率应该会破80%，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一次。这次如果没有什么太大意外的话，那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那就是文在寅应该会出现。那么左派出现，就是韩国的政党呢，它当然有很多的，这些有很多的政党参选，很多政党参选，政治局势有点混乱。但是看起来他基本上就是左派右派左派右派，那么朴槿惠呢代表是右派，右派上来向左派的文在寅上来当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政策新的改变。我们看看他如果真的确认上来以后，他的整个选举的时候呢，他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韩国的政治动荡，中国跟韩国关系的恶化，朝鲜半岛危机的上升，萨德飞弹系统引起的争议，这四个问题其实是，如果他当选，这四个问题是他能够当选的一个原因。那主要是这内部的震荡，这外部的这个情势。那他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那么文在寅表示，如果他当选的话呢，就要在北韩同意无核化的前提下，他愿意防北韩，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家是北韩来的嘛，他是北韩难民之子，人权律师。所以他同意在无核，如果北韩同意无核化的情况下，他愿意防北韩。那于是就看了他到底他当选以后，他是先防北韩呢，还是先防美国啊？到底他是这个外交顺序，就在竞选的时候呢，当然讲的话跟当选以后做的事儿不是完全一样的。不然这样我们就看了，那当然后来就讲说，先跟美国商量，当然也跟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呢到北韩。那这个顺序到底到时候怎么调，这当然也是我们在看。比如说甚至北韩的关系，南北韩关系当然会改变。 萨德系统呢，他一直主张说，先缓嘛，就要应该是前任总统要留给下一任总统嘛，大家来再来决定，要全民来决定。所以萨德系统上面，他当然也不愿意在这个系统上去蛮干的，去跟中国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冲突。然后呢，他表示他要进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因为韩国的经济才能停滞。那么不管是高速物联网啦、无人车高速公路啦，他要进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他尤其重要是整顿财阀，不再赦免企业犯罪啊等等。因为韩国的财阀，你从朴槿惠的事情就晓得，财阀跟政府的关系非常的复杂，千丝万缕。那么右派的跟财阀关系很好，那左派的上来当然就说，那我要整顿。但是能不能整顿得了，那这个几种大的一个财阀盘根错节，是一个文在寅就能整顿得了的吗？所以这个大家也都在看。3月9号，就是在九号选完之后，5月9号选完之后呢，那么有很多的候选人表示，因为那是朴槿惠因为在牢里嘛，所以也没有什么总统交接的什么仪式，所以10号就会在国会宣誓之下就职，而在国会监督宣誓就职，暂不举行就职典礼，他马上就开始上班了啊。不过一般来讲呢，这次不管选举谁当选，大概都不会过半。投票率很高，打很激烈，然后左派或者中间派出来，不管怎么样，那海前还有一个政治明星，那安哲秀，那么他们也准备出来，当然也许排名第二，但是不管谁出来，当然都没办法过半，呢，于是阻隔问题将会困难重重。所以怎么阻隔，在没有过半的情况下怎么阻隔，阻隔以后推出来的政策，那么他可能整顿财阀啦，跟北韩和解啦，萨德系统啦，一样一样摆在面前，经济复苏啦，那么先选择哪一个会成功，那么对整个东北亚的情势，对美韩关系，对中韩关系，那么当然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说五月份的选举其实特别多啊，那各种投票啦，各种重大的会议啊，但是这两个大的选举是我们这个礼拜应该要关切的一个重点。以上就为您分析到这礼拜重要的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